总统准备本周签署一项修改版旅行限令，国土安全部颁布新方针，加强遣返和执行移民法规的力度。
印度总理莫迪敦促美国在签证问题上采取平衡而有远见的立场，让数以千计的印度技术专业人员在美国工作。
川普总统在中国的商标注册又有了新的进展，媒体观察带您来看看川普的中国商标。中国时间2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关注川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一系列的行政命令，那么其中有关移民的话题呢，是我们最近关注的热点话题。
是的，媒体一直在跟进，那么川普的移民政策究竟会遣返多少人，又有什么人会被遣返？
那我们就先来关注相关的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准备本周签署一项修改版旅行限令之际，国土安全部颁布了新的指导方针，加强遣返和执行移民法规的力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川普政府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正全速前进。国土安全部最新发布的备忘录要求更积极地进行移民执法。
这项备忘录有关边境安全行政令以及加强对移民执法，概述了国土安全部保护我们国家南部边境，迅速、持续而且人道地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和遣返非法移民的步骤。
从内容细节来看，这部新指导方针计划加快遣返速度，扩大优先遣返的人员名单，并获得地方执法机构的协助。备忘录还提出增聘15000人，加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机构。白宫称，目的不是大规模遣返。
白宫和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信息指的是，那些在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或犯罪的人将会被首先遣返，我们将会积极确保完成这项工作。
这项备忘录没有取消对那些符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人的保护。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为特定的无证移民提供了一种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尽管不为他们提供合法身份。备忘录发布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下发一项有所修改的临时旅行限令，先前颁发的政令被法院叫停。1月底签发的行政令针对7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在美国各地的机场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白宫称，川普将不会废除已经签发的行政令。
我们将会胜利，因为当局授予总统以权力来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两名涉嫌暗杀金正男的女子显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曾为此接受过训练。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独家专访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的父亲，请看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军事结构几乎已经修建完毕，这种局面预计会给川普新政府带来考验。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21个建筑工程接近完工，这些设施有可以收回的屋顶，用来容纳远程地对空导弹。几名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事态发展有可能被视为中国的军事化升级，也有可能对川普总统构成早期考验。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好的，我们来这看一下这条报道。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两名涉嫌暗杀金正男的女子显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曾为此接受过训练。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独家专访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的父亲，请看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政府已经知道了。我现在能做什么？很难说我能做什么。我想见我的女儿，但政府正在调查，我都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所以我说就让政府去调查吧。我没有办法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没有办法，他都不告诉我们他去哪儿了。他农历28号确实回来过，4天之后就又走了。他走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我们都没有办法知晓。 这就是事实。她是个干活努力的好女孩，她不是一个坏女孩。反正我们不知道她是去了哪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国内新闻。美国穆斯林举办的一次筹款活动筹集了数万美元，来帮助重建密苏里州中部被捣毁的一个犹太人的墓地。破坏者在圣路易斯郊外大学城的一个犹太人墓园捣毁并推倒了多达200座墓碑。两位活动发起人周二在网上发起了这项筹款。节目播出之前，我们看到的数字是82000美元。组织者表示，修缮该墓园后剩余的款项将用来帮助修缮其他被损毁的犹太中心。
印度总理莫迪敦促美国在签证问题上采取平衡而有远见的立场，让数以千计的印度技术专业人员在美国工作，维护印度仍在增长中的软件行业。这个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500亿美元。来看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见由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鲍勃·古德拉特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时候说，他希望美国在签证问题上保持开放的心态。代表团共有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26人。新德里越来越担心，川普当局会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而调整 H-1B 签证项目。H-1B 签证允许外国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印度技术工人是持这种签证的最大群体。莫迪周二会见美国代表团之后，印度信息部部长普拉萨德对记者说，莫迪总理希望印美两国共同合作，为双边人员交流提供便利。他还谈到了印度技术人才在丰富美国经济和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们完全理解美国国会和政治领导人有权进行重新评估，但我们也希望他们不要忽略事实，不要忽略印度脑力资源的价值。印度人才为增进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美国创造了收入。我非常高兴地了解到，美国国会所有重要议员都坚定支持印美关系，他们表示他们将注意并考虑这些问题。
共和党籍众议员古德拉特在会见莫迪总理之前婉拒回答有关签证限制的问题。他说，重新评估移民政策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事情。 VOA 卫视报道。
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在纽约表示，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部分的理解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虽未改变，但这一政策之下，台湾的政治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2月28日是美中上海公报签署45周年纪念日。45年前，作为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的重大外交战略行动，上海公报为7年后两国正式建交铺垫了第一块基石。当时参与这一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星期二在纽约表示，台湾问题是上海公报起草签署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最后双方用各自可以接受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中国。但洛德说，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提法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内容是不同的。
中国讲一个中国原则，意思不仅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台湾是一个省，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遵循比较模糊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有3个公报和其他文件，我们认知和理解中国的立场，我们只跟北京保持正式关系，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这就是一中的概念。
洛德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不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台湾问题有赖于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来解决，应该以和平非强制的方式，并得到海峡两边人民的支持。美国可以接受两岸通过自由选择而产生的任何结果，但是我们不接受中国的一中原则。
45年前，在促进美中关系的乒乓外交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二在纽约举行纪念上海公报45周年讨论会。与会的另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指出， 45年来，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但是这一政策之下的台湾的政治现实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That we have moved from a situation where the legitimacy of
台湾已经从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代表整个北京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你不可能在上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因为你只能在一个省里选，因此当时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了，政府的合法性不再基于宪法，其合法性已经取决于选举程序了。
芮小田表示，台湾的第二个变化是民调显示两位百分数的台湾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多数台湾人接受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认同。芮小简用含蓄的外交辞令表达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似乎已经过时。
这些变化不会损坏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但是它意味着如果我们试图对公报重新谈判，现实情况将不允许我们得出跟早年相同的结论。
芮小简同时批评了把台湾当作美中交易的筹码的做法。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川普总统在中国的商标注册又有了新的进展。据报道，上一周中国政府确认了一项裁决，对建筑项目中的川普品牌予以商标保护权。自从2005年以来，川普在中国至少注册了100多件商标，其中有许多商标被中国人抢注或是产生了商业品牌纠纷。自从川普当选和就职以来，中国政府对川普品牌加以保护，让很多以 Trump 命名的中国产品改名，包括川普牌的马桶和卫生间产品。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一看川普的中国商标。来到演播室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欢迎海涛。
你好，卡朗。
海涛，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川普，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商人。那么商人在商言商，在商重商，他的这个跨国公司在海外注册商标，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非常正常。
那为什么他在中国注册商标引起媒体这么大的关注？
因为很有意思啊，这个川普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国际大老板，他的公司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注册商标，或者有当地有生意，开工厂啦，是的，有大商业生意。那么，在中国呢，恰恰是一个，就是因为商标品牌，特别是川普这个商标品牌发生了商业纠纷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比较快，很多的中国商人他脑子非常灵光，早在川普在就是竞选之前，去年比方说竞选之前，就有很多这样的中国商人已经及时的发现或注意到这个商机，就以川普的名字命名了很多的他们的产品。那么在川普去年11月就是当选之后，特别是到今年1月川普就职这个前后呢，川普的商标呢在中国大概有好多起官司了，就是川普自己成功的也注册了一些，更多的是被别人所中国人所抢注。那么川普也和中国打官司，中国这些商人打官司，他非要把这些就是他的商标权夺回来。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川普这个获胜之前，特别是他就任之前，他的官司呢一个一个一场一场的都输掉了。
那川普是11月份当选，去年的11月当选的总统，今年1月是正式就任美国的新总统。那么在他当选和就职之后，他的这个注册商标权的进展有没有向一个积极的方向或者有利的方对他有利的方向？
非常积极，而且是非常有利。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从去年11月川普当选胜利之后呢，马上有几个case， 马上有几个案子就翻过来了，就以前在那儿一拖再拖的那种。就是一审法庭那种判，一般都是判这个川普输了嘛，但是败诉，但是川普一赢这个大选之后呢，马上中国好几个地方法庭就判决这个川普这个商标这个侵权案他赢了。那么最近的这个案子，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上个星期呢，中国政府确认了一个案子，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在一个建筑项目中， 那么有人侵权侵犯这个川普这个商标权，但是中国的一审法庭呢已经判这位董伟先生他赢了，而且赢了多次。那么在上星期呢，中国政府正式确认这个董伟你必须把这个商标权还回来，还给川普先生。就在这样的话，大概就美联社统计了一下，川普在中国这个注册这个名字啊，各行各业跨界了很多行业，大概有起码有200到250件，那么保守的估计也有100多件。这在100多件当中呢，就是从川普胜选之后，特别是他就任之后呢，中国政府把很多起的这个商标权就生生的从这中国这个抢注人手里就给又给拿回来，又给了这个川普先生。
那据您所知，现在他拿到的这个商标权有多少起？
拿到商标权，据这个美联社不是据纽约时报，他今天报道呢，就起码有这个70-80起，就是川普呢把这个商标权拿回来了。问题是川普呢，他对这个在中国这个抢注商标，他非常在意，他不是不在意，他有一次曾经对这个骆家辉，原来是驻中国大使，后来他那时候呢，骆家辉是驻在美国的商务部长，他曾经对骆家辉说啊，他说，中国人抢注了我很多这个商标，这是非常不对的，我非常在意。所以全世界我的这个川普这个名称呢，商标名称是非常有名，大家都非常尊重我这个商标。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澳门，只有这两个地方他们不尊重我的这个，所以我还是经常他已经花了$几十万去打官司，在中国雇的律师，在美国雇的律师，花了$几十万去打这个商标品牌的官司。那么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说自从川普赢了之后，特别就任之后呢，中国政府显然是就是给了川普很多的支持，在法律上的支持。他们有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他们都分析说，就是中国政府呢可能想以此和川普搞好关系，就在今后的中美两国高层交往当中呢，就是我给了你商业嘛，我给了你，你也做出一些回馈，也得给我一些东西，就是比方说在一中政策上，在南海问题上等等这些敏感问题上，他们也希望这个川普来做出一些就是交易。
那您就像您刚才说的，中国方面就是在川普真的正式上台美国总统之后，是通过清理侵权他商标的这些行为，以此来换取川普的一些好感也好，或者说这个积极的反应也好。
对。
那么据您所知，这个是给川普总统开的一个特例，还是说以前对其他的情况也有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在对美国这个总统来交往当中呢，这是一个特例。为什么呢？就是以前的美国总统呢，基本上都是政客，都是律师。你像奥巴马呢，什么什么，所有的克林顿了，很多都是律师，还就是专业的政客，职业的政客。实在不行，像那个里根总统那样的是演员，或者是卡特总统那样农场主，他没有一个就是纯商人。川普总统呢，打破了多少年来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的政界最高领导人呢，出现了一位商人，所以中国政府呢，也是既然你在商言商，就是你开始说的，既然你在商，我们也以在商言商，对不对？我们也以商业行为来换取一些将来的外交上的或一些或者政治上的一些好处，这也未必可知。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内就是中国大陆内部，他们已经把川普总统描绘成一个就是知道讨价还价，如何来进行这个商业行为的这么一个美国总统。
就是一个川普比较适应的语言来跟他进行这样一个对话。
是的。
好，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暴雨继续，河流、山溪和水库的水位暴涨，山洪一触即发。公众对大麻合法化的支持声渐长，联邦和各州法律互相矛盾，人们在川普政府之下对于大麻产业的未来充满焦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针对美国民众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看法展开民调。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川普总统准备本周签署一项修改版旅行限令，国土安全部颁布新方针，加强遣返和执行移民法规的力度。印度总理莫迪敦促美国在签证问题上采取平衡而有远见的立场，让数以千计的印度技术专业人员在美国工作。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暴雨继续，山洪一触即发。其中圣何塞地区星期二溪流溢水淹没了附近的街区，消防人员忙着疏散当地居民。较早前，该市一处无家可归者的露宿场所遭到大水冲击，消防人员从洪水中救出了五人。这次的暴雨是由大气河流引起的一系列风暴造成的，暴雨解除了这个地区的干旱，但是也给当地居民造成混乱。
公众对大麻合法化的支持声渐长，带动着几十亿美元的合法大麻产业。美国的28个州现在在法律上已经允许医用或者是休闲用大麻，其中有4个州去年11月正式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但是美国的联邦法律仍然不承认大麻的合法性。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回更多的报道，为我们解说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互相矛盾的情形，以及人们在川普政府之下对于大麻产业的未来的焦虑。
在洛杉矶的这个药房里买大麻，就如同去一个高级葡萄酒商店，展出的这些植物还附带着它的药效说明，一些含有大麻成分的食物和洗浴用品已经上架，这些都是为了让大麻得到主流承认，去除它的污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州政府刚刚去年11月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
这是必然的面对吧。
2016年，合法经营的大麻产业价值接近7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有望在5年内增长至210亿美元，但川普政府已经让这个持续增长的产业坐立不安了。
The marijuana industry is definitely an industry that is in flux.
大麻产业绝对是一个上下浮动的产业，一部分是由于这些非常复杂的管理规定，在州法中大麻是合法的，而在联邦法律里却是非法的，而且还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法律。
When those laws are in direct conflict,
在很多方面，既有联邦法律，也有州法。这两套法律冲突的时候，以联邦法律为准，因为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律至上。
但即使联邦政府可以在美国各州执行和州法不同的联邦法律，但不等于州法无效。因此就产生了一块令人困惑的灰色地带，最终由总统决定执行联邦法律还是州法。奥巴马政府在大麻的问题上放手给各州自己执行各州的法律，但川普政府的新任司法部长是杰夫·塞申斯。2016年，他还是代表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好人是不会吸大麻的。
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塞申斯在他的任命确定听证会上回答福蒙特的参议员帕特里克·雷西的问题时，态度模棱两可。
若一些病人在州法允许但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下使用大麻，你会使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来调查和起诉他们吗？
雷西参议员，我不会承诺永远不执行联邦法律，但对于联邦政府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关乎资源的问题。
有了足够的独立自主做决定的空间的时候，像杰夫·塞申斯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试着执行联邦法律中关乎大麻的规定，这有可能会导致在允许使用大麻的州内突袭的增加。
但另一些大麻行业内的人士却比较乐观，像 MedMan 这个经营大麻销售店的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
根据政府跟从民意的说法，再加上大麻产业已经在不断增长，在法律范围内营业，而且显示出可能形成一个产业，我认为我们还是对大麻的前景感到比较乐观的。
国会正在针对大麻日益热门的趋势作出回应，并开设由两党组成的大麻党团小组，来连接州法和联邦法律之间的断层，促进大麻产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一项新的研究预测，韩国女性的平均寿命将率先达到91岁。伦敦帝国学院和世界卫生组织分析了35个工业化国家民众的寿命，研究发现到了2030年，大多数国家男女寿命的差距将缩小，在所有的国家女性的平均寿命都要高于男性。韩国人平均寿命最长，而美国人的寿命仍旧是发达国家中最短的，男性预计能活到80岁，女性83岁，这与墨西哥和克罗地亚相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没有全民健保，儿童和产妇死亡率较高，而凶杀和肥胖率也较高。
美国籍右翼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的编辑米洛·扬诺普罗斯星期二宣布辞职。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扬诺普洛斯一年前拍摄的一段访谈视频这个星期流传出来，他在其中似乎以纵容的态度谈论成年男子和尚未达到自愿性行为法定年龄的少年发生性关系。扬诺普洛斯星期二出现在记者面前，对他所说的措辞不当表示遗憾，同时承认他童年时曾经受到性侵。
My experiences as a victim，
作为受害者的经历让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几乎可以说任何话，不管是多么骇人听闻的话，但我明白我那些通常混合着时髦的英国同性恋式的讽刺风格、挑衅性的恐吓式的幽默可能被人们看成玩世不恭，缺乏对其他受害者的关怀，甚至更糟糕的是，正如那些报道中所说的，是一种鼓动，我为造成那些印象感到恐惧。
扬诺普洛斯毫不讳言地支持美国总统川普，他还自称互联网巨魔，在去年发起一场针对非洲裔美国喜剧演员莱斯利·琼斯的骚扰运动之后，他被推特禁止发文。琼斯出演了2016年的喜剧片《捉鬼敢死队》。这个月早些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消了扬诺普洛斯的一场演讲，当时抗议他的人群诉诸暴力。川普总统当时发推特批评伯克利分校不尊重言论自由，并对观点不同的无辜者采取暴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电视台和一家民调公司上个星期联合在网上针对美国民众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看法展开民调，结果刚刚出台，我们也是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燕青来到了演播室为我们解析。燕青你好。
李亚，你好。
嗯，你好。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知道这项民调主要是针对于美国民众对世界的形势、全世界的形势以及国外的看法。那么这次民调有什么点值得我们关注的？对，
我觉得一个看点呢，就是说哈，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有相当一部分呢还是比较积极的。比如说，我们从就是这个民调的比例来看呢，哈。有7%的美国民众呢，甚至认为中国呢是美国的一个盟友，然后呢认为中国是和美国友好的国家呢， 百分比在45%，然后呢认为说是中国是不友好国家的这个民众受访民众的比例呢是37%，然后呢有8%的民众呢认为中国是一个美国的敌对国家，然后相对起来呢，这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哈，就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所以在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还有呢就是说认为呢就是中国是比较友好的国家呢，两个加起来要超过50%了。另外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美国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从这项民调来看呢，美国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呢就是比中国稍微差一点吧，有7%的这个民众呢，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一个盟友，另外呢有28%的美国民众呢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对和美国比较友善的一个国家，然后认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是不太友好的一个国家呢，这个比例就比中国的要高出一部分了。在中国来讲呢，只有37%的美国民众呢认为说是中国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但是呢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不太友好的国家呢，这美国民众当中呢就有43%。另外的话呢哈尼亚，就是美国民众当中呢还有20%认为俄罗斯呢是一个敌对的一方。所以相比起来，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来讲哈，美国民众呢将俄罗斯看得更为负面一点。
那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和我们大家普遍上认为可能的想法比较有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次民调有没有显示出就是说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的话，我想是近几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或许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还有俄罗斯卷入叙利亚战事，或许都是各种的原因吧。然后美中呢两国之间的往来这些年我们看到也比较密切，在美国呢我们生活了很多年了，然后很多产品什么都是中国制造的，当然中国制造这个标签呢当中有正面的也有一些负面的含义在内，但是很多的我们看到中国游客哈，就从我们所在的华盛顿来讲呢，有更多的来自中国的游客在这里，比起俄罗斯的这个游客，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
还是要
多得多的。
多的。
另外这项民调哈，还也提到了一点哈，就是对待俄罗斯的这个看法上面哈，美国呢就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看法
不太一样，
对，差别还蛮大的。具体是怎么说的呢？具体就是说哈，在共和党人当中，认为俄罗斯是比较友好的国家和不友好的呢，几乎是平等的，一半一半。但是呢，在民主党人当中哈，就是有3%的人都认为呢，俄罗斯是个不太友好的国家，只有呢不到1/4的人哈，将近1/4的人觉得俄罗斯呢这个国家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对国际局势对俄罗斯和这个看法来讲哈，差别蛮大。我看了这结果呢也觉得还蛮有点吃惊的一样的哈。另外这份民调哈还提到了，在美国民众当中呢，大家现在呢都担心会过去，就是今后4年当中呢会发生战事。然后这个
主要是对我们现在总统川普的这个政策比较担心呢。
他说是今后4年当中，当然我们就知道川普总统刚刚就任哈，他没有明确这样讲出来，但是呢对国际局势嘛有这样一种担心。而且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国际局势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哈，我觉得在这个战事的担心方面呢也比较有趣的一点。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民主党人当中哈，就是担心美国今后4年可能会发生战事的美国人当中哈，有民主党人当中有将近90%的人，具体说呢是88%的民主党人都担心呢美国今后4年当中会有什么卷入什么战事。但是共和党人呢就不是这么看， 共和党人当中呢，只有就是40%的人，就是不到一半的人担心呢，今后四年当中呢会有战事。大多数人并不这么担心，所以呢，
国际的政策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
还比较乐观，起码没有这么担心战事。从上次的总统大选呢，我们也看出美国民众呢，他们对无论是美国国内的局势还是国外的局势、国际局势，好像在各种看法上持有的观点还是挺不太一样的哈。
好的，感谢燕青来到我们演播室。
今天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285年诞辰纪念日，在总统故居福农山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现场的记者魏之来了解情况。魏之你好。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农山庄，这是乔治华盛顿总统的故居，而在我身后的这一栋乳白色的建筑呢，就是整个故居的这个主体建筑了。那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今天是乔治华盛顿总统285岁的诞辰，那在故区呢也是给他举行了许多的庆祝活动，比如说在之前呢是在总统墓的地方举行了向总统墓献花圈的活动，那之后呢还举行了吃蛋糕的活动，那工作人员是将四个画有这个美国国旗图案的蛋糕切成了小块跟游人们分享，那小朋友们是吃得非常的开心了。那我们当时在现场还跟一位身着这个华盛顿时代衣服的小朋友通过脸书直播的方式进行了一个互动，他呢不仅知道乔治华盛顿是谁，而且说他是这位总统的大粉丝。那当时在现场呢还有一位演员也是装扮成了乔治华盛顿的样子，跟游人特别是小朋友一起拍照聊天，那大家也都走上前去，就真的是把他当做了总统，都对他说啊，总统先生生日快乐。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就是这个新公民的入籍仪式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我们现在呢就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下当时的情况。福农山庄是乔治华盛顿总统故居，这里青山绿水，风景如画，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而今天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公民入籍仪式，来自全世界32个国家的51名新公民在这里宣誓入籍。他们首先进行了唱国歌和宣誓的环节，正式成为美国公民。现场还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发表了感人的演讲，并祝贺新公民宣誓入籍。当问及为什么要成为美国公民时，新移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热爱美国的自由。
决定成为美国公民是因为我在美国已经打拼了很多年。我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是作为学生身份来这边读博士学位然后我拿到统计学的博士之后开始在美国工作然后工作发展的也非常好，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我们结婚之后拿到绿卡并且几年之后得到了这个可以拿美国公民的这个资格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拿到美国公民是也是对我在美国付出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回报，而且确实拿到美国公民之后在这边可以有投票权等等一系列以前没有的权利，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个人的发展和对以前付出努力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机会。
由于今天是乔治华盛顿总统285岁诞辰，入籍仪式不仅有新移民和家人参与，还吸引了许多游客观看。美国之音卫视报道。好的，那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军乐队音乐会，也是为了这个总统的生日而举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卫之从福农山庄为我们发回的报道。稍后请关注，中国教育国学大热，弟子规再度走红，势利势弊，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
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近年来，国学热在中国再度流行，很多的学校和家长注重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弟子规》的走红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一场传授儒家经典为宗旨的读经运动中，《弟子规》开始重新流行。读经派认为，学习经典可以培养青少年的行为规范，为孩子提供道德上的标准，而反对派则认为，这样的教育鼓励的是服从，是定时思维，成为好孩子、好学生并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的社会。有关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 Skype 连线阿比林基督教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百林先生，还有他也是今天我们怎么学《弟子规》一文的作者。方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方先生，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和学校是让孩子来学习《弟子规》这样的文本，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的背景，为什么要学《弟子规》？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现在强盛了，所以想找自己的传统，找我们自己的经典，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所以呢，希望在中国传统里面去找资源，给自己撑腰。我想《弟子规》的走红，大的背景就是这个吧。整个的读经运动的走红啊，也是就是在这个传统里面找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个属性。另外一个《弟子规》这样的文本是教人怎么去顺从，所以在企业界和家庭里面也比较受欢迎。
那您刚才也说到这个读经派支持读弟子经的这个原因啊，那有人说读经派的人是希望借此来弘扬中国文化传统，那您觉得现在的孩子学弟子规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觉得弟子规是用这个三字经的这种格式讲述青少年的行为规范，那么他的说法呢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比如说个人行为上晨必盥见漱口，就是说早晨起来必须洗脸啊什么的漱口，今天我们教小孩也是这么教的。那么对待外人呢，见人恶呢则内省，也是比较合理的，或者说事勿瞒，瞒多错，也就是说今天很多小孩说自己能够同时开几个窗口和人聊天，其实呢一瞒起来很容易出错，这种说法呢也是比较有益的警惕吧。不过呢说起传统啊，我觉得《弟子规》是强调这个外在的行为为主，在价值观和这个品格上，也说了一点点，但是主要还是讲外在的这个行为规范，比如说从出门啊、进门啊、上马啊、上堂啊，都有规定，强调的是行为的层面。如果只顾这个行为层面呢，不追根溯源，讲点品格啊和价值方面的因素呢，学的也是白学。因为环境总是千变万化的，比如说过去我们说艺深缘拜恭敬，就说作艺的时候要比较恭敬那种格式，但是我们今天大家不作艺了，也不叩拜了，大家只握手，那怎么办呢？怎么样体现尊重呢？还有骑下马乘下车，今天骑马的人也少了，大家在一起坐车，那么应该具有的礼仪又是什么呢？它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如果让小孩讨论这些的话，这些背后的一些考虑的话，或许价值更大一些。我觉得小孩学这些是为了盲从，我怕这样会让他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那么最终呢， 你所教的一些东西也会被抵制。不如说让小孩去讨论《弟子规》哪些地方合理，哪些地方不合理，或者哪些地方已经不再实用了。
嗯，那方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弟子规》，它是一个古典的这样一个经典，那它和现在的很多行为规范可能已经不能完全的接轨了。那可能学生是需要老师或者说需要家长的一些引导。那么在这方面，您觉得国内做得够吗？
嗯，我觉得引导应该引导更多的他的一些品格或者他的性格怎么样去培养。嗯，但是《弟子规》有个问题，它就是过度的宣扬这个孝道。和子道，子道就做子女的这个规范，他预设呢尊长都是对的，那么即便尊长错了呢，也要去委婉的规劝，所以目的还是为贤者讳，为长者讳，免得陷其于不义吧。他并不是说让小孩成长，也不是说为了大家一起去成长。比如说《弟子规》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苟善为，子道亏”，所以张口闭口就是说子道。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做子弟，没有教人怎么去做父母，所以奉行的还是尊长的中心主义，并不提倡这个青少年独立思考。我觉得这方面如果仅仅是教这个读经的话，我们做的是很不足的。
嗯，因为我们现在也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弟子规》，就是学习《弟子规》的批评的声音哈。比如说，中国人大的教授张明，他在一篇文章叫做《弟子规的傻重基础》，他在这里面呢就表示，这个学生学了《弟子规》，也不一定就能讲规矩，也不一定就能这个尊老，反而还有可能是被毒害。那您觉得《弟子规》能毒害青少年，有这么严重吗？
嗯，可能也没有这么可怕吧。这个说起来有点洪水猛兽了，可能没有这么可怕。我觉得这个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过于强调这个孝道，过于强调上面怎么做，下属怎么做，子女怎么做。可是你如果去看这个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更多的是叫父母怎么做，父母做得好的话可以引导这个子女，父母亲做得对的话，对子女也是示范，也是教育。然后领导呢，如果他有这个很好的领导的技艺，这样的话对下属呢也是一个示范，也是一种教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强调怎么样修子道，但是做父母的他们的这种技能尊长，这些方面呢，领导自己呢不学无术，却要摆出一堆这个训诫要求子孙和下属，我觉得是很难收效的。我觉得也是和现在的主要的教育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我觉得。
嗯，那关于这个上级和下属，还有关于尊长和子女的这个关系上，其他民族有没有一些文本对这样的关系有所描述呢？
嗯，其他的民族我不是很了解很多，但是我知道这个犹太民族他的圣经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箴言》，它也属于这个智慧文学，和我们有些地方呢是，殊途同归吧。可是也有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对父母亲，他讲的是尊重。比如说犹太人在这个《箴言》里面也说，这个我儿，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掉，变为漆黑。可是大的原则呢，他是说应该敬畏这个神，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他认为人都是有错的，父母亲也是人嘛，所以他们也不例外。这里面这个犹太人他觉得这个人啊，包括这个青少年应该去寻找这个智慧，应该爱这个智慧，远离这个愚昧和邪恶。而《弟子规》里面不认为年轻人有寻找真理的义务，而是说呢，圣人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真理，装在盘子里面，切成的片，你张口吃就可以了。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哈。
是，那其实关于这个《弟子规》，还有一种批评的观点是说，这个《弟子规》它的作者关于它的记载其实并不非常的详尽，而且《弟子规》当年在这个它所面对的目标群体到底是儿童还是说比较大的成人，这也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据您来看，您认为《弟子规》适合让儿童来学习吗？
嗯，我觉得儿童看看就可以，但不要把它作为一种这个一整套的教育去花很多时间去学。 不要把它看成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道理。弟子规其实呢，不过是你我一样的读书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试图去解释这个《论语》里面的一些说法，《论语·学而篇》的第六条吧，应该说弟子入，则孝，处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而有力，则以学文这段话。那么如果是进入这个文献，就让小孩去学的话呢，我觉得不妨同时放入其他民族训诫青少年的那些文章或者文本，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犹太人的箴言，这样对比着去看嘛。过去没办法对比，大家各个在自己闭塞的环境下形成自己的传统，如今资源这么丰富，可以大家比较一下，否则的话抱残守缺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我还有一个感触，就是说《弟子规》通篇是讲大道理的，比较枯燥乏味，也代表不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文化传统，内容也比较浅显。小孩你给他稍微辅导一下，他们就能够看懂，学上一两节课就天了，让他去读经班去学几个月啊，我觉得没有必要，要不就是钱多了，要不就是时间太多了。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了。感谢方百林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采访。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欢迎回来。美国企业研究学者称，新的民粹运动会让美国政治版图在未来的12年中发生我们无法预计的变化。过多分析由特别节目《川普与美国政治地震》的第8集《美国政治版图的迁徙》做更多的解答。
I would say more generally,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今年的变化，这种新的民粹运动会让美国政治版图在未来的12年中发生我们无法预计的变化。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政治版图的大迁徙，南北战争之后到1870年代，政治上形成了代表南方农业区和白人的民主党与代表北方大工业和黑人的共和党之间的对峙。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后，民主党与工会、少数族裔结成了联盟。可是，在1980年的选举中，蓝领工人却将大批的选票投给了共和党的里根，被称为里根民主党。
There was once upon a time that to be a Republican in this area of the country.
曾几何时，在这个地区当一个共和党人，有点像电影《如日中天》中腹背受敌的加里·库珀。可是我记得有人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公职，到了一个共和党不熟悉的一个乡村，一位农民听说来了一位共和党人，瞠目结舌。他说：“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去叫我妈。”他从未看到过共和党人。
She's never seen a Republican before.So he got her.
他把他妈叫来了。候选人四处张望，想找一个高台讲话。他唯一能找到的是一堆杜鲁门总统夫人花了35年时间想让夫婿改成化肥的牛粪。那位候选人站了上去，开始讲话。演讲结束时，那位农夫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共和党人的演讲。”候选人说：“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民主党人的讲台上发表共和党讲话。”
From a democratic platform.
会有大批的人加入我们的阵营。你知道，他们过去把这些人叫做里根民主党人。
1988年以来，共和党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就没赢过。当时是老布什拿下宾州。共和党今年在宾州会不会赢呢？我查看了宾州党内初选的结果。川普和约翰·卡西奇角逐，结果在67个县全部取胜，这很了不起。因为卡西奇是那种你认为会在宾州表现不错的候选人，所以这让我觉得川普今年可能有戏。
现在社会上对中上阶层存在很多的不满，这是很肯定的。
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带来了美国政治版图的重新组合，大都市高科技产业的地区的民主党人 与相对贫穷的少数族裔结成了联盟，形成了新的民主党的基本盘。而原来民主党占优势的重工业和矿业州，蓝领工人纷纷离去，甚至成为川普的共和党人。
我担心像第一和第二修正案等属于我们的自由正在被剥夺。我是说你可以欺负人，这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这是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你知道什么已经不受保护了吗？
能否举一例说明什么是你不能说的和如果说了的坏处？
我已经不敢说了，这就是我要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I'm a libertarian. Or if you want to call me a classical liberal, or
我是个自由派，叫我古典自由派或者非传统的保守派都可以。但这些川普都不具备。与此同时，很多立场温和的民主党人都喜欢自由经营，热爱自由，热爱机会。而民主党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朝改良的立场迈进，离他们远去了。所以在我看来，会有两个派系出现，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两支党义都失去了栖身之处，说不定会结成某种联盟。
在2016年的选举中，教育程度成为投票中最重要的因素。有大学以上学位的人，52%投给了克林顿，只有43%投给川普。而在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中，投给川普的是52%，投给克林顿的只有43%。
我们赢得福音派的支持，我们赢得年轻人的支持，我们赢得老年人的支持，我们赢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支持，我们赢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支持，我们赢得最聪明的人的支持，赢得最忠诚的人的支持。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讲这点。我们赢得了46%的拉美裔的支持，这是拉美裔的最高支持率。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我唐纳德·川普在此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接下来我们请主持人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由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美中合资大片《长城》上个周末在美国院线上映，票房惨淡无比，还迎来了美国影评业的一阵恶评。这部耗资1亿5000万美元的大片被认为是中国万达集团进军好莱坞的试金石，为什么如此不受美国观众的待见？长城在北美市场的崩塌是否显示中国要取代好莱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的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正在泰国参加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的海军陆战队员如何训练热带丛林的生存技巧，包括要辨别有毒和无毒的蛇，要喝蛇的血解渴，还要吃生虫子。
这些你能做到吗？
Thank you.